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一百讲第97讲，王老师要谈的是七个最后的审判，你关心吗？朋友，在末日，不信神的人不仅要看见众天使和一切生物，也要看见在神灵威严的审判主，而且呢，也会听见宣布他们的罪状，要他们在地狱里永远被火焚烧。这光景是何等的可怕呀！你相信末后的审判吗？你想知道是怎么样的审判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听系统神学一百讲第97讲，王老师谈七个最后的审判。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这个课程已经进入第97课，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最后的审判。我们今天要看到从启示录18章开始，连续七场的大火，用火来审判，或者说来消灭罪恶跟苦难。我们从18章要开始看，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已经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一位审判者的形象，是一个元帅的角色，打败众仇敌，审判一切。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18章，启示录第18章，有圣经的请现在翻开，我们今天要从18章要看到第19章到20章，我们要看其中关于七个用火来审判的这个最后的七场大火。我们来看18章开始。18章首先第一把火是什么？用火来烧毁，来审判巴比伦。18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营，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好，这个时候要来审判巴比伦了，巴比伦倾倒了。好，在这里我们要先来思想一下，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在古代老早就已经倾倒了，巴比伦帝国老早就瓦解了，巴比伦城就在今天伊拉克的地方。当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伊拉克的领袖，这个有人叫海山或者沙丹胡森，他曾经在伊拉克的这个重要的一些街道上都挂很大的看板，要恢复古巴比伦的荣耀，他想要恢复古巴比伦的荣耀。但其实拉巴比伦老早就已经倾倒了，那启示录怎么还说将来巴比伦要倾倒了？这很可能是在讲他属灵的巴比伦，不是照字面上的一个地上的国家或地上的城市，而是在讲人间的权柄， 用巴比伦来形容。这巴比伦的特征是什么呢？巴比伦的特征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第一个呢，这巴比伦是什么？鬼魔的住处，第二节。所以这个世界到最后，这全世界都握在这恶者手下，而且比以前更严重，成为鬼魔的巢穴了，污秽之灵的巢穴，有鬼魔居住在这个城市或在人间，有污秽之灵充满在那里面，污秽可证之雀鸟的巢穴，这地上充满了污秽邪恶。第三节，巴比伦还有什么特征呢？列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这里描写他好像是一个邪淫的酒，喝了他这个酒好像被他迷住了，这个酒是邪淫的，又邪恶又淫乱的。所以巴比伦是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光景，到最后是这个样子。然后巴比伦还有什么特征？地上的君王，第三节说，地上的君王跟他行淫，跟他一起苟合，一起同流合污。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有钱不是罪恶，可是奢华太过，在夸他们的钱财，这是在这个邪淫的宴乐里面，这就是巴比伦的特征。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来说巴比伦在哪里，我们应该看这些属灵的特征，而不是字句，而是现在看它的经义。这些经义其实是很明显的，很明显的，这个世界到最后的情况，地上的大城市都差不多跟巴比伦一样，就是鬼魔的住处，污秽的巢穴，就是邪淫，被邪淫大怒的酒，这样醉倒了，有各种的淫乱，还有奢华太过，这是巴比伦的形象，就是这样子。这不是很难懂的，这个世界正朝着这个方向啊在发展。另外这一章圣经的后面也对巴比伦还有一些描写，这个巴比伦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呢？22节，它原来是很享受的，很享乐的城市。18章22节，弹琴作乐，吹笛鼓号，本来是这样的城市，可现在怎样？审判一来，这些都听不见了。本来有各行各种手艺的人在他们中间，现在都没有了。本来有推磨的声音，这是跟食物有关，现在也没有了。23节，新郎跟新妇的声音在中间也没有了。本来这个城市有很多大商人，很多尊贵人，都被巴比伦的邪术迷惑了。巴比伦有很多邪术迷惑了很多人，特别是有钱人。24节，先知跟圣徒还有地上一切被杀的人的血都在这城里面看见了。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城的这个他们的对待先知或者逼迫基督徒的这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们是逼迫杀害基督徒、逼迫先知的。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所以启示录18章是在讲这个世界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地上的很多大城市就像巴比伦一样。所以这巴比伦可能是到经义，到里面的灵义来了解的，就是这样一个奢华太过邪淫啊，只注意宴乐，然后呢这个逼迫基督徒，然后这个里面呢啊是被鬼灵的魔所充满的，这是世界最后的光景。可是18章告诉我们，巴比伦这样伟大的巴比伦人间的大城怎样呢？倾倒了。是怎么倾倒了？上帝用火来焚烧这个城市。第8节说，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突然就临到了，被火烧尽了。第8节，一天之内就被烧尽了。上帝用火来审判巴比伦，来审判巴比伦。那这个一死之间刑罚就来到了，第10节讲的， 那过去那一切的繁华都化为云烟。然后这个第十八节也继续提到说，那以前那一些靠巴比伦来生活的人，十八节看见烧巴比伦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这个城市那么伟大，可是现在呢被烧毁，只剩下这一些烟，烧毁的烟往上升，所以大家都悲哀哭泣。所以这就是第一场火，人间到最后并不是世界大同，也不是全世界都归主，而是有很多的大城市都像巴比伦一样，他们因为这样的不敬虔悖逆邪恶抵挡神，结果最后被火在忽然之间就把他们全都烧毁了。好，这是第一把火，烧毁巴比伦。接下来第二把火，我们看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此后我听见，十九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请注意，我们和合本圣经总共只有五次的哈利路亚，其中有四次就在这里，在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第四节的地方，到一直到第六节，有这一段里面就有四次的哈利路亚。另外一次在哪里？另外一次在诗篇104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和合本的圣经只有这样子五次的哈利路亚，当然在原文不止五次，特别在诗篇里面很有二十几次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那在原文就是哈利路亚。好，全本和合本既然只有五次提到哈利路亚，其中竟然有四次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值得来赞美神呢？第一节他们说，那么多天使在唱哈利路亚，愿救恩荣耀全能都归给我们的神。他的第二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他已经审判了，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这里大淫妇出现了，当这个大淫妇怎样，神审判这个大淫妇，第二节向他讨罪，为受大淫妇这个逼迫的基督徒来伸冤。第三节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为什么这么样高声赞美？因为这个淫妇被烧毁的，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第四节，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是讲天上的，在俯伏敬拜做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看哈利路亚又出现了。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连续四次哈利路亚。为什么这些都唱哈利路亚呢？这是一个很高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庆祝跟颂赞。为哪一件事情来庆祝来颂赞神呢？因为大淫妇被烧毁了。大淫妇是谁？很多人马上说某某教会，因为没有这向主耶稣忠心，所以那样的教会就是大淫妇啊。属灵的意思来讲呢，也可以这样引申啊，但实际上这里并没有说大淫妇就是指什么什么教会。这里讲的大淫妇，其实它字面上的意思我们并不了解，可是属灵的意思却很清楚。大淫妇是谁？十九章第二节第三节有清楚的描述。这边说大淫妇是怎样用淫行败坏世界，这是第一个特征。 淫行就是色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这个色情方面啊，这个堕落的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快，特别是沿海的每一个大城市里面几乎都充满了色情，用色情来引诱人犯罪，这是大淫妇的第一个特征。这一招是用软的，这一招也很厉害，用淫行来败坏世界。如果这一招无效的时候，他就怎样呢？第二节后面说，他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这个大淫妇还有什么罪呢？就是流仆人的血，流神仆人的血。他用淫行来引诱你，如果你不接受引诱，这个他是软硬兼施的，这个软的这一招无效，你不接受他的试探，他就用硬的，他要流仆人的血，要杀害神的仆人或基督徒。哇，这大淫妇，这就是大淫妇了。他一面是色情，用淫行，用色情，用这个肉体的情欲，性方面的情欲来美色来引诱你。如果这一招无效，他用相反的，他这个用刀来杀害你，他可以说是威胁色诱，色诱不成就用刀子来威胁，这就是大淫妇了。凡是有这样的特征，你就可以说是属灵的大淫妇，他用好处甚至于用这个最终之乐来引诱你。那么他是他有两把刀啊，这一面是软的，看起来是秀色可餐啊，其实是最终之乐，最后是要害你的。另外一面呢，他你如果不接受他这个色情的招待，他就用威胁的，用刀子，用逼迫的要杀害你。这样子的光景就叫做，这样的势力就叫做大淫妇。所以不一定要把它限定说某某人啊，某某情况的大淫妇，其实在讲一种属灵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好，大淫妇怎样在这个时刻被火焚烧了，所以这连唱四次的哈利路亚，太庆值得庆幸了。这个大淫妇被火焚烧了，第六节就说哈利路亚，这个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神完全彰显他的王权，不再让恶者在这个世界有任何的嚣张跟作怪了，不再让邪恶在这边作祟了，神完全在这边掌权了。这个大淫妇的势力消，已经被火烧灭了。好，这是第二把火，烧灭大淫妇。第三把火在哪里呢？我们来看十九章这个第二十节，我们在上一讲里面其实已经谈到十九章十一节这个白马骑士，十五节那边他口吐利剑击败列国，用铁杖辖管他们。好，那这个上一讲已经提到这里的，上一讲提到十六节的时候，提到这个在主耶稣的衣服跟大腿上有名字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衣服上写着耶稣已经做王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写在大腿上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啊。其实这不一定是说写在他的这个大腿皮肤上面，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上一次有看到他骑着白马，这个高头大马，所以这个腿部就是这个在马肚子的旁边啊。这个腿部其实这个不是写在腿上的皮肤啊，打仗的时候哪有把大腿裸露出来的，不是啊，是在说这个腿部这里很可能是在腿部是穿着这个战甲的啊，或者这个战袍，然后这里有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上一次谈过的。接下来十九章十七节这边提到这个有天使啊，这个邀请飞鸟来吃宴席。这个宴席是什么？因为敌人都被打败了，所以宴席就是这些敌人的肉啊。好，这个众仇敌一起抵挡耶稣，现在他们失败了，遍地是尸体，那么众飞鸟来吃尽这些敌人的肉。好，十九节这边，当主耶稣打败一切仇敌之后，他就看见什么？ 和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以及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买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兽这里兽不是讲魔鬼哦，魔鬼还没有，那个撒旦是到二十章才出现的，这个兽是魔鬼的部下，他率领这些抵挡神的这一切的君王跟军队来跟骑白马的就是主耶稣来征战，结果当然失败了。二十节，那个兽被擒拿，那个在兽面前行奇事，迷惑人去接受兽的印记，迷惑人来拜兽的是谁呢？就是假先知。假先知也跟兽一起被擒拿，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是兽跟假先知，就活活的被丢进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其他的被骑在白马者口中所出来的利剑击杀了，飞鸟都来吃尽他们的肉。好，这里我们看见什么？这里主耶稣打败众仇敌，兽跟假先知都失败了。假先知是什么？这边提到说，我们平常知道了假先知就是说不准确的预言，冒充神的名说预言，说那一些不准确的预言，这是假先知，不是神差派的，是他自己乱讲的。那这里假先知不但会说错误的预言，擅托神的名说一些不准确的预言，假先知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其实他把人引到这个兽那里去了，接受兽的印记，第二十节，然后去拜兽。所以假先知的最后不是让人家亲近神，是到兽那里去了。那这个时候假先知跟兽就一起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来加以审判，加以处罚，加以毁灭。这是第三个被消灭的是兽，第四个被消灭的是假先知，他们一起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了。我们已经看见四把火了，全部都是审判的火。接下来就进入圣经的难题了，就是这个千禧年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有几把火出现了，我们千禧年等下一讲再来谈。我们先跳过这个千禧年，我们看这个千禧年结束之后撒旦怎么样的情况。千禧年这个一千年过去之后呢，撒旦暂时被释放，他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他不但不悔改，而且抓住他最后的机会，尽量还要来迷惑众人。好，所以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一千年完了，撒旦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他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呢，他们人数众多。第九节，他们遍满全地，然后呢，他们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你看这个世界最后的情况，这撒旦不但没有悔改，而且他还联合这个各个抵挡神的啊那一些政权，而且是很多很多人，他们遍满全地围住圣徒，要逼迫要杀害基督徒了，可是上帝不容许他们这样做。这个时候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所以第十节，火烧灭这一切，就包括这个一起来征战的这些众仇敌，不但烧灭他们，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是谁？就是魔鬼。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受业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这里看到这个第五个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的，用火来审判的，就是魔鬼。他在千禧年之后被丢进火湖里面。请注意，这边特别强调兽跟假先知还有魔鬼，通通在硫磺火湖里面是 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撒旦最后的结局，而且这个结局其实是没有结局的，这是永永远远一直受苦下去，就是受假先知跟撒旦他们的结局。接下来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往下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也没有可见之处了。这个白色大宝座，十二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好，这个基督坐在宝座上，还有案卷展开。展开是什么案卷呢？他这边是在记录我们一生的情况的。另外还有一卷展开，那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按照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换句话说，无论是生命册这个，或者是另外一册这个，通通打开，照着册上所记载的来审判。十三节，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因为死在海里面也复活过来，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所有死去的人都复活，按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好，这里在描写大宝座前的审判，这里提到这些案件所记载的，包括生命册跟别的册子，所以可见最后的审判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要受审判，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当然基督徒受的审判是工作的审判，我们得救之后有没有殷勤忠心到底，那非基督徒受的审判，他是因为还没有得救，他是按他所行的来审判他。好，所以这里看见白色大宝座在表现神对一切的人的审判，所有的包括死去的人复活受审判。好，那十四节提到另外有一位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去，是谁呢？就是死亡和阴间，这些就是死亡了。在犹太人的形容词里面，阴间就是死亡，这不是佛教的阴间佛教的阴间像地狱一样，这里讲的不是地狱，讲死后的境界就是阴间了。所以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说，这个主耶稣复活这个下阴间，有这样一句，我们看的都很奇怪，觉得耶稣去地狱传福音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耶稣曾经在死亡的境界里面到第三天子才复活所以这边提到白色大宝座显现，按着神的记录来审判人，在册上所记录的。然后呢，十三节这边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所有死去的人无论入海里面通通出来复活受审判。然后谁被丢进火湖里面呢？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好，这边提到死亡跟阴间也受审判，也被火销毁了。这是一切我们这个福音里面所有内容的最高峰。我们现在已经得救，可是我们肉体还没有得救，一直到这一刻，死亡跟阴间被丢进火湖里面了，死亡死掉了，死亡被消灭了。死亡听起来好像死的，其实死亡是很活跃的，死亡很活跃，古往今来，无论你是君王、将相、贩夫、走卒都一样，无论你多么伟大、多么富有，你仍然不能脱离这个死亡 的瑕疵，因为人已经犯罪了。基督徒虽然已经得救，可是我们这个曾经被罪玷污过的身体，仍然有一天还是会死去。可是在这里，第二十章，死亡跟阴间被丢进火湖里面的死亡终于死掉了。以前死亡是那么活泼，那么活跃，死亡是那么有力量，死亡征服一切的人，管你多么有本事，你多么的愿意不死，你用什么办法来拦阻自己不死，有一天还是死亡得胜了。死亡本来都是常胜军，从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可是这个时候死亡终于失败了，死亡终于死掉了，死亡终于被丢进火湖里面了。这是大好的福音。有一本书叫《死亡之死》The Death of Death， 这个它里面主要的含义说，耶稣的死就是唯一把死亡判死刑的死，唯一能够把死亡处死的死就是耶稣的死。 The death of Christ is the only death which put death to death。 耶稣的死是唯一把死亡判死刑的死。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是这样厉害的，它像毒钩一样勾住人，然后人就渐渐中毒，就真的有点死掉了。可是如今呢，可以向死亡夸胜了，因为死亡被消灭了，永远没有死亡的事情了。这太好了，这是真正福音的一个完全的实现。你看以前多少人想要克服死亡，什么常秦始皇，秦始皇他派500童男童女，在徐福的带领之下，这个福海东营，听说这个海上有仙山，就要去那边求长生不老的仙丹。结果呢，结果这个500个童男童女跟徐福都不见了。不见了当然有两个传说啦，一个传说是他不敢回来了，因为哪里有什么长生不死的仙丹，根本就没有啊，不敢回来啊。另外一个可能是这个遇到大台风啊，就死在海上了啊，不敢回来的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就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这个遇到海浪或大风就死掉了啊，另外一个是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有人说日本人就是徐福的带领这些500童男童女的子孙，当然这只是传说，我们并没有证据啊。但是你看秦始皇这么有本事，用这么大的力气想要追求不死，但是没有办法，这个不死之药，不老之人，不死之果，古代就有中国有很多这一类的传说，但实际上传说只是传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征服死亡，反而是每一个人都被死亡征服了。而这一刻到了启示录二十章，撒旦被丢进火湖之后呢，连死亡跟阴间，其实阴间就是死亡，也被丢进火湖里面的死亡死掉了，死掉了，我们不再有死亡了，太美好了。这就是第六个被丢进火湖里面的，就是死亡和阴间。死亡和阴间，阴间就是死亡，已经被火消灭了。最后一个丢进火湖里面的是什么？第十五节，如果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到最后还不悔改信耶稣，这一些凡这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也是用火来销毁、来审判的。你看这连续七把火，烧毁了巴比伦，烧毁了大淫妇，烧毁了兽，十九章的后面，烧毁了假先知，然后呢，烧毁撒旦，然后呢 这个连死亡，这是第六个也被销毁，最后第七个，这个没有得救的人，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也用火焚烧。好，所以你可以看见启示录其实到最后这连续几章所表现的啊，就是一个审判者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这一连串的用火来审判的事情。然后21章开始，然后新天新地才来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末世到最后上帝是怎样，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神圣的，他是侵犯不得的，所以他用七把火，用这个七场的火来烧毁这一切的苦难跟罪恶，然后才进入这样一个圣洁的，一个荣耀的，一个不晓得怎么形容他的幸福跟丰盛的这样子的一个新天新地。这就是最后的情况，这也是明白的启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上一讲跟这一讲讲启示录，讲主耶稣白马骑士的这样一个审判者的形象，我们这一次讲这个连续七场的火，你就发现这启示录的属灵重点是可以理解的。启示的意思是什么？启示录的启示，启示是要让我们懂还是让我们不懂？当然是要让我们懂。所以启示在原来的意思是打开给你看，本来好像盖子盖住，现在把盖子打开，终于可以看见里面有多少水了。这个盖子英文叫 cover， 这个把盖子打开叫 discover， 发现了。这个启示就是神把盖子打开，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些我们本来没有看见的。所以你看这个巴比伦也好，大淫妇也好，兽也好，假先知也好等等，这些属灵的意思都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看启示录我们应该看什么？我们看其中可以理解的一些属灵的含义。至于说很具体的很细微的说这个是在讲什么，那个在讲什么，其实有很多事情怎么猜都猜不对，一直到耶稣真的在的那一刻，我们才发现说其实启示录是很明白的，他的话都是明明白白的，就好像什么，好像旧约先知在讲预言，讲主耶稣基督弥赛亚要降临的时候，他讲的心中有感动，圣灵感动他，他就把它写下来。其实呢，当时他不一定完全明白，可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回头一看，其实先知的启示也是很容易明白，是清清楚楚的。同样的，今天启示录所描写未来的光景，耶稣再来前夕的光景，也是我们按人自己的聪明难以明白，可是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发现诶，原来启示录是这么简单的。但是现在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如果任意解释可能就搞错了。我们不懂的我们仍然承认不懂，已经懂的我们尽量去遵行，我们也继续求神让我们对该懂的部分继续来了解。在下一讲跟下下一讲，我们连续两次要来讲千禧年，这是中国教会啊争论的很厉害的一个主题。我们要来看一下有关千禧年的真理，到底所谓不同的立场，到底哪一种是比较合理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千禧年的不同的主张，而我们自己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呢？我们前几年的这个神学上的难题，我们下次跟下下一次再继续来谈。那么在下次谈前几年之前，请各位特别再把启示录第20章再详细读过一次，我们谈前几年论的时候就会有更充分的了解。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马太福音25:41说，王又向右边的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实在是一个强而有力真切的祷告。 我们做基督徒的应当学习这个道理，又要遵行，这样才可以在威严主的右边，不但不感觉恐惧，反倒觉得有荣耀。因为凡预备迎接那日的人，必定不惧怕，不惊慌，只有纯粹的永远的安慰与喜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受人轻视拒绝，乃是他的光明与荣耀，但他在再来的时候，他要在荣耀里显现。在马太福音31-32节提到过，主要将绵羊山羊分开，也说到上帝的选民要在大而奇妙的荣耀里聚集。你想得到新荣耀吗？想更多的知道有关千禧年吗？那么别错过系统神学100讲，继续收听第98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2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